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在马龙的生活中，为心灵预留片刻的安宁，与主同行。由陆娇为你带来的每日读经，让神的爱点亮你的一天。
你的言语一揭开就发出亮光，使与人同道。诗篇119篇130节。大家好，是陆家。西面对婴孩耶稣所往送葬的话以后，就给他们祝福。注意，西面是给耶稣的父母亲祝福，不是给耶稣祝福，因为从来都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大家可以看希伯来书7章7节。得接着又对玛利亚说一番话，注意，但是对玛利亚而不是对约瑟说这段话，可见都是在圣灵的感动下说的。圣灵借着西面预言耶稣将要在世上所实行的工作。在第34节到35节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灵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疼。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使命和救恩启示，影响许多人心里的意念和话语。但那婴儿也为玛利亚带来痛苦、危难和挣扎，因为婴孩将来要面临反对、被人拒绝，并且要把他处死的结局。这个预言也巧妙地将旧约与新约联合起来。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预言的内容。首先，第一点，使人跌倒，这会导致许多人跌倒。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奇怪，并且带着一点冷酷，但是事情实际上并不是上帝审判人，而是人审判自己。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有所抉择，或者是对的相符，或者是或者对立，当中并没有中立的可能。人跌倒或者兴起，取决于信或者不信耶稣。对于不信的人，基督是判定人的石头，叫人应得跌倒。大家可以看罗马书9章32节。第二点，使人兴起。人类无法靠自己来得救，唯独靠救恩才能得救。有许多人则因为主的话而兴起。对于相信基督的人，都要将人从旧生命当中提升到新的生命，从罪恶进入善良，从耻辱进入荣耀。第三，十字架的受苦。因为基督耶稣的见证，叫只看见律法的字句而看不见律法精义的人受不了，以为得是破坏传统而反对并且攻击他。有应当的作为把人的本相显露出来，众人也群起反对他，最后甚至杀的，而叫得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心里就像被刀刺头一般的痛苦。主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但十字架虽然是苦难的记号，但那果效却是神的荣耀。因着十字架，外邦人也有光；因着十字架，以色列的荣耀得恢复，叫人有路进到上帝的荣耀里面，叫失落的人重新归回上帝的丰富里面。路加接着又提到另外一个小人物，女先知亚纳。西面和亚纳这两个老人家都看见了一帮人所看不见的，也都为主做见证，向人宣告上帝的心意。 亚纳也是一个地上的沉没者。除了经文的有关记载，我们对他所知不多。亚纳是一个蛮有信心与盼望的女人，她已经84岁了，年纪老迈，但是她的盼望从来没有停止，因为她不离开神殿，尽是祈求，昼夜侍奉神。她从来没有停止敬拜神，没有停止祷告，没有停止侍奉神。岁月可以夺走人的青春和体力，但是却永远不能夺走人对神的盼望。有没有盼望，一切皆在乎我们对神的态度如何。这个是给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的提醒。路加是一个医生，他作为一个生命的观察者，有无数的生命从他的手中经过，看见一个人如何的呱呱落地，也看见一个人如何的有壮年不如老年。他看见了人生充满朝气的早晨，也看见了人生向往的黄昏。许多的生命经过摧残、落寞、孤单，没有人比医生观察得更细致入微。医生路加在他所观察无数的生命当中，发现一个生命是举世无双的。就在这个时候，神灵割的一支笔，用以形容的心灵深处的感觉。然后他观察到，在这个生命的周围有一群小人物，就是以前一个月我们所看到的那些旧制度的代表人物，比如说撒迦利亚是一个祭司，伊丽莎白是亚伦的后裔，约瑟玛利亚是大卫的后裔，牧羊人是平民百姓，西面是公义有虔诚的人，亚纳是在圣殿侍奉的人，使徒约翰是弥赛亚的开路先锋。这是一群多么平凡又多么美妙的人，在路加的笔下，他们仿佛围绕着婴孩耶稣的周围，如同众星拱月，衬托出耶稣的奇妙和独特。这是希伯来一切制度中最后绽放的花朵和果实。上帝安排这一小群忠心的人围绕在他的左右，奇妙地结束了旧约时代，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明天起，我们将看到一批由外邦而来的人来迎接耶稣的降生。这个也是圣经上最后一批记载迎接耶稣降生的人。然后新的一页就要展开了，救主耶稣奇妙又坎坷的一生就要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了。他走过的道路布满了沙尘，不是康庄大道，但是他的脚踪却清晰可见。请预备你的心，和我们一起跟随主的脚踪，走过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直到进入上帝的荣耀。阿们。
主耶稣说，凡劳苦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使你得安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得安息。
欢迎是两个人在耶和人间里呢彼此赏玩，他会有摩擦，也会有疲惫，会有误解，也会有心酸，但只要愿意沟通，愿意理解，再难的关口也能慢慢的走过口。在这点，我们陪伴你一起面对问题，一起学习爱的敢阐述，和呢敢从容。 欢迎收听由刘然为您带来的美满婚姻不太难。谢谢收听美满婚姻不太难这个栏目。在上次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介绍了热扎心的夫妻，他们的特色就在于他们比较难接受别人与自己的期望不同，夫妻呢会依赖别人的认同，不能够接纳自己不完善的地方，认为受制于对方的言行，他们会认为自己付出了很多。热扎心的夫妻会以激烈的冲突来联系，他们会以负面的角度猜测对方的动机，最后呢，双方都觉得被误解，钻研受损。了解过热扎心夫妇的特征过后，如果遇上这类的夫妻，而又有需要关心他们的时候，从辅导员的角度可以有以下的方式来介入。第一个就是评估关系的状态，首先必须评估夫妇关系是否能够一起坐下来讨论，然后呢，再看看他们彼此的怒气是否达到了不能自保的地步。如果有第三者在场，可否作为建设性的讨论？接着就是他们寻求别人的帮助和辅导的目的是为了证实对方是错呢，还是要改善彼此的关系？他们彼此的爱意、善意在哪里？那么接下来就是他们有没有共同关注的课题？比如说为了娃娃，他们是否愿意让步？他们之间各有暴力发生，在私下交谈与倾听过后，他们回家又是否会用暴力伤害对方？接着就是见面方式和保密原则。经过基本的评估过后，如果双方都想改善关系，愿意接受辅导，能有专业的辅导当然是最好，只是如果不方便的话，我们也提出一些关怀。于是就要决定采用单独见面还是共同见面的方式。单独见面的目的呢，是借着关心与辅导来疏导当事人的怒气，甚至帮助当事人重新看到培养正面的感情。但是安排单独见面的时候，需要得着双方同意，他们不会透露辅导员探听对方的这个隐私。当然他们可以直接沟通，但不可以要求辅导员透露单独面谈时候的内容，除非是涉及对婚姻的忠诚、人身安全等等，不然的话他们要尊重辅导员保守的原则。另外呢，单独见面的目的是为了共同见面做准备，单独见面一段时间需要加强共同见面的结束。背后的理论就是夫妇始终需要直接沟通，这是在关系太紧张的时候才需要单独见面作为缓冲。估计拒绝辅导的一方，如果有一方寻求帮助而另一方拒绝辅导，有时候可以借着单独见面的方式来辅导，目的是希望借由一方的成长带动另一方的改善。这种做法需要辅导员不是用两副眼镜来理解夫妇的状态，一副眼镜是用来明白当事人的心声感受，另一副眼镜是用来解读缺席一方的心情，也能够了解另一方的处境。辅导员要明白另一方拒绝介绍辅导的原因，可能包括第一，由于太过愤怒拒绝与配偶合作，如果当事人能够表达一些善意，给予配偶一些空间，可能在怒气过后，另一方会愿意找个中间人调停夫妻间的争执。接着呢，就是对第三者有戒心，不想家吵万传，不信任外人，逃避别人的目光，这个是最困难的处境。虽然如此，辅导员也要了解另一方面对的心理压力，同时带动当事人了解及尊重配偶的处境。怕我们当辅导员呢不够中立，会偏帮寻求辅导的配偶，辅导员可以尝试直接接触另一方，表达愿意以开放的心态去了解，
又或者是以书信代言。试着带入拒绝辅导一番的下方，让这一番对辅导员产生信心。不过在直接与另一番接触前，必须经由当事人的同意，也要询问当事人另一番可能出现的反应，然后做出适当的安排。接着就是见面须知，辅导这一类热战型的夫妇要花上很多的心力，因为他们喜欢挨辅导员捞在自己的阵营线，期望多一句公道话抚平内心的委屈。所以呢，不论是单独见面也好，共同见面也好，都要留意。首先，避免用批判性的字眼，而用描绘或者是感伤的字眼道出当事人内心的需求。例如，当事人讨厌丈夫回家后拉了个嘴脸，全家人都要看他的眼色。当事人问辅导员丈夫是否太自私，辅导员可以响应说：“你看见丈夫拉长嘴脸，你感到愤怒，是否希望他主动关心一下您的情况？”这句话的前半部分是感伤，后半部分是道出当事人的需要。感伤容易分辨，但要了解当事人的需要才是重点。如果不能根据当事人的描述而得知他的需求，也可以直接问他愤怒过后希望丈夫有什么反应，这个反应的背后又反映出他有哪需要。那么对一些热战型的夫妇来说，最困难的是明白自己的内心，究竟我有哪感受，有哪需求，对方令我感到愤怒的行为对我有哪意义。他们甚少接触自己内心的处境，焦点往往放在排安的一言一行上，以隐忍的态度判断对方是否对错。因此辅导这些夫妻的时候，要帮助他们观察自己的内心，除了愤怒以外还有什么思想感受或需求。那么接着就是双方都需要有足够的空间倾诉委屈，辅导员要容许当事人有申诉的时间，在事理上避免做出判断，但可以在感受的层次给予认同。比如说，你觉得做了很多事情而不被认同，又是真的感觉到难堪；又或者是你觉得丈夫心目中的位置不够重要，因此很伤心。在聆听彼此故事的时候，让他们感受辅导员是明白他们的，从而减低他们申诉的需要。另外，有些夫妇需要辅导员规定发言的空间，邀请他们在对方表达时候不插嘴，而双方会各有空间表达自己的心声。否则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不休，失去在辅导时面谈的意义了。如果可以的话，指出双方在思想上的错误，例如什么原因令他们未经对方的澄清便假设对方的动机不良，什么原因令自己没得办法接受另一方的失误而一口咬定对方是自私的人，又是那原因给他们难以接受对方所表达的好意。双方各有过一些历史心结还没疏解，以至于今天在看见一些微小的事情上争论不休。有些时候辅导员要明白，有一些难以理解的争论背后还有一些没有解开的心结，比如配偶曾经发生婚外情，现在对配偶的一言一行完全失去信心，又或者是在最需要另一半的时候，对方竟然以一些自私的原因出卖配偶，今日纵然再表达好意也难以弥补当日的创伤。如果有过去的伤痕，便要面对甚至是以饶恕来化解。还有就是原生家庭的创伤，纵然不是由配偶造成，也会背负的阴影。辅导员可以引导当事人明白在以前的原生家庭当中所经历的伤害不一定会在今天重现，例如配偶忘记自己的生日，不是故意要自己拿上，不要一直等同于当时父母刻意忘记自己的生日令自己难堪。在安全的气氛下，可有表象争乱渐渐地进入到当事人的内心深处，了解当事人的内心思想， 打赏或需要。更重要的是要找出一些连打死人也不能见到自己的对方，例如打死人介绍不了自己做事有瑕疵，因此也不能介绍拍案的批评。打死人不能见到自己遇上拍案无意触及这些脆弱的地方，就不由自主的去发迹了。如果彼此以他常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阴暗处，除了可以更接纳自己以外，还可以让拍案认识一个发笑盔甲的人，彼此心灵可以赤裸的相遇，不再需要借用控制言语与对方联系，而该用真诚之间的对话。以上的辅导经历是很漫长的，有时候夫妇经历一个又一个的循环，才渐渐的发酵热扎实的沟通，而辅导员可以根据蛛丝马迹来帮助夫妇去观察每一次的进步和改变。夫妇可能会因为自己不断的跌倒而觉得愧对于辅导员，故此辅导员要先接纳他们的困难，他们才会敢于表达自己的不足，同时也要让他们认得自己的努力会带来的成果，付出并非枉然。这类型的夫妇另一方面的特征是阶段式的求助，即使夫妇冲突很严重会需要辅导员介入的时候，当的这一轮冲突平复后就不再需要协助，到新一轮冲突发生的时候，辅导员才可以再次介入。辅导员就是在一个一个的循环中协助他们明白自己，了解配偶，接纳配偶与自己的不同，从而帮助他们的关系慢慢的真正亲密起来。
善是个令，所以摆他呢必须用心灵和禅师摆他。善经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时候
会让我做好准备，
就算我孤单一个人在人海行走，
会让我做好准备。
面对整天上万个未来的门，
会让我做好准备。
就算这一个世界有一点冷，
会让我做好准备。爱是仁慈，是忍耐，爱是温柔，是包容，不计算人的恶，不轻易发怒，请不要忘了，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有的时候需要一颗心，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因为有明天就值得我向前进，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我的生命中总有一个你，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我不会害怕未来所有的问题，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爱是恩赐，是忍耐，是温柔，爱是包容，不计算人的恶，不轻易发怒，
请不要忘了，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有的时候需要一颗心，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因为有明天就值得我向前进，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我的生命中总有一个你，
轻易发怒，请不要忘了，爱会让我做好准备。爱是恩赐，是忍耐，爱是温柔，爱是包容，不计算人的啊，不轻易发怒。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永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是